嘅时候，
我们的心中深深受到激励。
我哋心里面深深嘅受到激励。
我们看见这几千年以来有多少人能忠心跟随主。
呢幾千年嚟，多少人嘅忠心嚟到跟隨主？
他們赴湯蹈火都不遲。
佢哋赴湯蹈火都不遲。
他們忠心直到死。
忠心直到死。
他們像雲彩一樣圍繞在我們的四圍。
好似雲彩咁圍繞喺我哋四圍。
他們一直向着新耶路撒冷，就神你所經營所建造的城往前奔跑。
向住新耶路撒冷，你所經營建造嘅城嚟到奔跑。
就當今天這個棒交到我們手中的時候。
当这个棒来到我们手中的时候，
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在这道路上奔跑得好。
求主也都使我们在路上能够奔跑得好。
求主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
求主来到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这次看见那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何等样的荣耀。
所以被我们看见前面是何等的荣耀。
这么率领我们的主也是何等有权威的元帅。
率领我们的主亦都是何等权威的元帅，
或者有圣灵随着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
何况有圣灵随住和住在我们里面，
还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奔跑，
亦都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一同来到奔跑。
求你刚强我们的心，
主求你刚强我们的心，
壮我们的胆，
壮我们的胆，
让我们无所惧怕，
使我们无所惧怕，
让我们一直往前，
使我们一直往前。
就像我们弟兄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
好似保罗弟兄所讲，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一直奔跑，
向着标杆一直奔跑。
求主今天早晨，你再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
求主今日再用话语来到鼓励我们。
再用你这无比的荣耀照耀在我们眼前，
使你的荣耀照耀在我们眼前，
吸引我们的心更多的爱慕你，
吸引我们的心更多的爱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接着来读约书亚记，
我们今天继续来读约书亚记，
我们读第六章，
我们读第六章。
我们第六章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
第六章我们由第一节先读到第十六节。
这段圣经不算长，我们就一同来读。
不是很长，我们就一起来读。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起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右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右柜前，就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右柜前。约书亚的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右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右柜绕城，把 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醉脚，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腿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祭司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为着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好，我们再读二十节，
我们再读二十节。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好，我们还要再读第七章，
我们要再读第七章。
好，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由第一至到第六节。
以色列人在当地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纳的曾孙撒迪的孙子加密的儿子亚干取了当密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有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又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四八零，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了衣服，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直到晚上。下面再读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
然后十六至到第十九节。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撒的宗族，是谢纳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地，是撒地的家什，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纳的曾孙撒地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啊，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
我们先读到这里。
约书亚记这卷书是神向他的儿女们的一个呼召，
约书亚就是这卷书，就是神向他的民众的呼召，
要他们起来去得神所应许他给他们的那个迦南美地，
就是要去得到神要去得的迦南美地，
来作为 他们的产业，
作为他们的产业。
我们要知道神赐给他的儿女们、啊、那种有极丰富的产业。
我知道神要给他儿女是极丰富的产业。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以弗所书说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了。
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将天上属灵各样的福气都在祂里面赐给我们，
并且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远超过我们眼睛所看见过的，我们耳朵所听见过的，我们的心所想到过的，
亦都是超过我们眼睛耳朵和心所有想过的。
神给我们预备的了，就是那真是地脉如蜜啊，
真的
满了那个奶和蜜，
是流奶与蜜之地，是满了丰富的，
一路上都滴下滋油，
一路上都滴下滋油、
啊、那是何等荣耀何等丰富的一个美地，
是一个何等荣耀和丰富的美地。
可惜呢，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信主得救了之后啊，我们享受神的产业享受的太少，
但我们基督徒很多时享受神的产业太少了，
反而呢我们经常就在旷野绕圈子，
反而我们很多时好像在旷野那里兜圈、
啊、我们走来走去啊，始终在原地踱履啊，很少在属灵路上往前奔跑，
我们好像在地上面兜来兜去，很少在属灵的路上面往前奔跑。
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呢，神就呼召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
所以在第一章神就呼召约书亚和他的百姓，
神说你们要起来，
神说你要起来，
要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去，
要同众百姓起来过约旦河，
要往我是要赐给你们那个产业的地方去，
要去我所给你们产业的地方去，
只要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啊，我就都要赐给你们，
只要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们、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都应该起来向前走路，
所以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起来向前来到走路，
做基督徒啊，不能够我信主的时候是这样，我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们不可以说信主的时候这样，我们现在都是这样，
五年之前是这样，十年之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或者五年之前十年之前现在都是这样，
这就变成了旷野绕圈子了，
就好像变成在旷野那里兜圈，
我们需要向前走路，
我们要向前走路、
向前奔跑，
向前奔跑，
就像保罗弟兄所说的了，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好像保罗弟兄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一直往前奔跑，
向着标杆一直往前奔跑，
并且神还应许我们，
而且神还应许我们、
你要刚强壮胆，
你要刚强壮胆，
要大大的壮胆，
要大大的壮胆、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啊，我都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神的应许多美多好，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的应许多美多好，
所以我们正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极力向前奔跑，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都应该竭力的向前奔跑，
所以我这两个主日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要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这两周我都是向弟兄姊妹交通、向着标杆直跑，
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个荣美之地，
分享神所给我们应许的荣美之地。
上一个主日我就讲到要奔跑，要努力奔跑向前的话呀，第一件事情，
上一周我讲到向前努力奔跑第一件事
就是要过约旦河，
就是要过约旦河、
因为你只有过约旦河了，你才能够达进神的应许美地，
因为过了约旦河你才能够踏进神所应许的美地。
过约旦河呢，在属灵的意义上、就讲到我们要学习接受十字架的功课，
讲到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要接受十字架的功课，
那就是将我们这个老旧的人，
就是将我们这个老旧的人，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血气，
我们的血气，
我们的天然生命、都摆在死地，
将我们天然的生命都摆在死地，
因为约旦河呢，就是主耶稣受浸的地方，
因为约旦河是主耶稣受浸的地方，
你看看主耶稣出来传道、
你看看主耶稣出来传道，
到他30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
到他30岁他出来传道了，
第一件事情就到约旦河去受洗，
第一件事他就去到约旦河来到受洗，
那就是主耶稣把他自己摆在死地，
就是他将自己摆在死地、
啊、就是把我们这个旧造的人呢都摆在死地，
就是将我这个旧造的人都摆在死地、
啊、就把我们这个肉体把我们的血气啊痛痛埋在十字架的底下，
就是将我肉体摆在这个十字架的底下、
啊、因为你不修这个功课的话呀，这条所填的道路是没办法行走的，
如果你不学这个功课，这条路你是没办法行走的，
只有我们过约旦河把我们的旧造的生命摆在死地的时候，
当我们过约旦河将我们的旧造摆在死地的时候，
你才可以勇往直前，
你才可以勇往直前。
今天呢，我要来讲到我们奔跑道路第二件事情，
今天我要讲到奔跑道路的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克服耶利哥的障碍，
就是克服耶利哥的障碍、
啊，因为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啊，
因为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
他们第一个碰见的障碍啊，就是那个耶利哥城。
第一个他们碰到的障碍就是耶利哥城。
这个圣经描写啊，他们到了耶利哥城啊，这个耶利哥城关的这个城门关得非常的严谨。
讲到呢，就是这个城关得非常的严谨
啊，关得严严密密啊，没有一个人进出的。
关得严严密密，没一个人能够进出。
他们真是啊，几乎连一只鸟都飞不进去，
几乎啊，连一只雀仔都飞不到入去、啊。
所以这样的严谨关的那个严严防守的话呀，你怎么进去得到这个耶利哥城做产业呢？
佢哋防守得咁严谨，你点样进去得到呢个产业呢、啊？
所以这个耶利哥的城就代表我们灵身上所碰见的一个巨大的障碍物。
就是讲到我们灵性上面所遇到的一个、啊、很重大的障碍物。
我们人生当中啊，经常碰见一些我们很难超越过去的障碍。
我们在灵性生活里面很多时候都会碰到一些很难超越过去的一些
障碍。那些难处临到我们了，就像耶利哥城一样的围绕的水泄不通。
好似耶利哥城一样，将我哋围绕得水泄不通。
那个坚固系难去攻破的，
佢坚固到系好难去攻破嘅，
很不容易去越过它，
好唔容易去越过佢。
我在纽约常到教会服侍啊，
喺纽约我常常去教会服侍。
我碰见的难处也真是不少啊，
我碰到嘅难处亦都系好多。
弟兄姊妹家庭中的难处，
譬如系弟兄姊妹家庭中嘅难处，
接二连三的发生。
而且是接二连三的发生，
有些弟兄姊妹是家庭中的难处，
有些弟兄姊妹家庭中的难处
啊，像有一个姊妹，她碰到那个丈夫，那真是叫她很受不了。
譬如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令她很受不到，受不好。
因为她的丈夫呢，她之前小的时候啊，就那个和那个邪恶的东西啊，这个偶像的东西啊，有过接触。
因为她的丈夫细个的时候同偶像一些邪恶的嘢有了接触，
所以他的魂啊几乎是被破坏掉了，
所以他的魂啊几乎是已经被破坏了，
这个魂很不正常，
他的魂是很不正常，
我们听他讲话都听不懂的，
我们跟他聊天、嗯、我们都听不懂他的话、嗯、
你跟他讲话也都会答非所问的，
我们跟他聊天他就答非所问，
所以那个姊妹呢要和这样一个就是一个魂不正常的人生活在一起啊，那个家庭中难处就百出，
所以个姊妹同呢个魂唔得正常嘅、生活喺一齐，所以非常多嘅难处。
那么还有的呢，弟兄姊妹的疾病，
有时咧就系弟兄姊妹嘅疾病。
啊，有一个姊妹，她是卵巢癌，曾经动过手术，现在又复发。
有一个姊妹佢曾经患过癌，而家又复发啦、
啊。有几个姊妹是乳房的癌，也是开过刀，也是经历许多的苦难。
有一位姊妹佢有乳癌。已经做过开刀了，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
像我们有一个姊妹的家庭，她的先生是生了那个帕金森氏病，
她有一位姊妹，她丈夫也都生了一种病，帕金森病、
那么她的儿子呢是自闭症，
她儿子就是自闭症、
那么一家他们四个人里面呢有两个就是生了这样的疾病，
他一家四口有两个人都生了这些这样的病，
我们这个姊妹呢在教会当中又有很多的服侍，
姊妹在教会里面也都有很多的服侍，
她不但翻译，
不但翻译
并且弹琴，
也都司琴，
并且服侍这个青少年，
也都服侍青少年人、
家里还要照顾这么几个病人，
家里面仲要照顾呢啲嘅病人，
忙得不可开交啊！
所以忙到不可开交。
这一个多月之前啊，
喺一个多月之前，
太疲累了，
佢就系太攰啦。
当他回家的时候啊，他的车子就撞上一棵树上去了。
当佢揸车翻屋企嘅时候，佢就撞咗一棵树。
假设这个先生没有帕金森氏病的话呢，可能不会那么受严重的伤害。
如果丈夫冇呢个帕金逊嘅病嘅话，可能受害冇咁大。
但是因为帕金逊嘅病呢，就使他的全身的肌肉僵硬。
但系呢个病令到佢嘅肌肉非常抽紧。
所以别人是碰见可能还是不算太大的问题，那在他就不得了了。
但系呢啲人可能冇咩大嘅问题，但系对佢嚟讲就成为一个
重
大嘅问题。
当时就直升机把他接送到医院里去挂急诊。
所以当时要用直升机将佢救去医院嗰度。
有三条肋骨折断。
佢三支肋骨嚟裂咗，
胯骨断掉，
然后下边个骨都
三条肋骨呢还好，可以自由自己恢复生长。
嗰啲肋骨仲可以自己恢复。
那胯骨呢就需要动大的手术啊，要换一个人工的胯骨。
但系个胯骨呢就需要用代替嚟到。
一般老年人啊，或者是一般人就是胯骨换了也不算太稀奇的事情。
对一般人来讲，可能这条大骨来到断都不是一些大的问题。
有的人换了这关节之后啊，过几个月就好了。
有些人换了这些关节骨之后，有几个月之后好了。
但是因为这个弟兄呢，他有帕金森氏病了，全身肌肉僵硬，又不容易好好的走路。
因为他患了帕金森病，他生活行路啊等等都是很不方便。
所以恢复起来是真是比别人更加艰难几倍。
所以他的恢复是比别人更加的困难。
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还是在这个在做治疗的工作。
所以过了整个月了，他还在治疗。
所以我们的姊妹本来在教会中很多的服侍啊，他现在呢就日夜就照顾他的先生。
所以姊妹虽然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侍，但现在他要花很多时间照顾。
所以下一个主日我们回到纽约去啊，连翻译的姊妹都他都找不到。
所以下一周我回到纽约的时候，翻译的姊妹我都找不得到了。
那么这个真是啊，太多的难处了。
所以真的有很多的难处。
而许多的难处呢，不是我们人啊就很轻易容易越过去。
很多的难处都不是我们很容易可以经过的。
所以当一些各式各样的难处摆在我们跟前。
所以当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难处摆在我们
面前。我们自己跨越不过去。
我哋真系好似过唔得到，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好的追求主呢？
所以我点样可以好好嘅追求主呢？
这样的难处摆在我们跟前，我怎么能够去经历神的丰富的恩典，得到神所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些产业呢？
咁样我点样可以经历神个丰富同埋个丰盛嘅产业呢？
所以今天我想从第六章啊，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带领他的百姓呢，就跨越过这个耶利哥的障碍。
所以我从第六章就看看神怎样带领他的百姓跨越这个障碍，
要克服这个坚固的耶利哥城，
要克服这个坚固的耶利哥城。
就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
要支取神的应许，
就是要支取神的应许。
因为神已经在这里明明地对约书亚和他的百姓说，
因为这里神明明的跟约书亚和百姓说，
神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
我已经将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面。
这个就是神应许给约书亚，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大的应许。
所以他就是这个给约书亚和百姓的大的应许。
圣经里面啊，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美好的应许，
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非常多美好的应许。
比方说神告诉我们，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譬如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我的因为我的能力是显在你们的软弱上头。
我的因为能力是显在你的软弱的上面。
所以我们人与软弱不要紧。
所以我们有怨是不要紧的。
软弱上面就显出神的恩典来。
在软弱上面就显出神的恩典。
当你感觉到软弱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把你的恩典，你应许给我的恩典供应给我。
当你觉得软弱的时候，你就去到神的面前，将你的恩典来供应我。
这个诗歌本来有一首诗歌，
诗歌本里面也都有首诗歌，
其中有一句，甘心软弱望加恩，
甘心软弱 王家恩、
哎、你们去找找看在哪一首诗歌哪一节啊？
你们看看在诗歌的哪一首哪一节，
这句话就够美好的了。
这首诗歌真的美好了，
虽然我碰见软弱，
虽然我碰到软弱，
我甘心软弱仰望神的恩典，
甘心软弱仰望神的恩典。
比方神又一个应许，
比方说神有另外一个恩典，
他少壮失志还确实忍恶，
少壮失志还确实忍恶，
但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什么好处都不缺，
但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
那些强壮像少壮失志一样的人、啊、他们、啊、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缺乏，
虽然好像强壮如少壮失志的人，他都可以有很多缺乏。
跟随耶和华的人，敬畏主的人、啊、什么好处都不缺，
敬畏和跟随主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
神也应许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啊、好像向山坚固而不动摇，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石安山那样坚固不动。
你看这些应许多好啊，
你看这些应许多好啊。
所以基督徒、啊、一定要好好去读圣经，
所以基督徒应该好好的读圣经，
并且把圣经中神给我们应许啊，你要把它好好的领受过来，
而且将圣经的应许好好地领受过来。
哎呀，那些不读圣经的人真是很可怜、啊、
不读圣经的就非常可怜。
基督徒假如不读圣经一定是很贫穷的，
基督徒不读圣经也一定很贫穷、
哎、你碰见难处你一定受不了的，
碰见难处你就受不得到了，
你只好天天生活在唉声叹气的里边，
你就唉声叹气地生活。
如果你能够好好去领会神的恩典，接受神的应许，
如果你好好地接受神的恩典、
啊、那正是你要在神面前梦到极大的恩典，
那你就会蒙受很大的恩典。
你们听见过穆迪弟兄的见证吗？
你有没有听过穆迪弟兄的见证、
啊、这穆迪就是前一个世纪的传道人，很伟大的一个传福音的布道家。
穆迪弟兄是上一个世纪很大的传道家，
大西洋的两岸、啊、拯救了几百万的灵魂，
在大西洋的两岸拯救了成几百万的人。
你知道吧，他的出身、啊、非常的穷苦、啊、
他的出身是其实很贫穷的。
他父亲是一个在森林里面工作的一个工人，
他父亲是一个在林木做工的工人、
哎、但 有一天呢，因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父亲突然去世，
但有一天、因为意外发生，他爸爸就突然间去世，
那么留下九个小孩子，
就留下九个小孩，
一个一个都还很小，
每一个都很小的。
所以他的母亲、啊、你看这个孩子那么小，丈夫就去世了，
那他的母亲那么多的小孩子，爸爸就去世了。
这是天大的重担啊，
这个变成是非常大的重担。
你想想一个寡妇，一个孤儿寡妇怎么活下去啊？
那一个寡妇这样怎样活下去？
但母亲很爱主很敬虔，
但她妈妈很爱主很敬虔，
她常常读圣经，
她时时读圣经、
啊、她有一天正好读到以赛亚书第49章的一句话，
有一天她读到以赛亚书49章一句话，
神说你撇下孤儿，
神说你撇下孤儿，
我必保全他们的性命，
我必保存他们的性命。
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
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
这个穆迪的母亲啊，就有了这句神的话，
穆迪的妈妈有了这句神的话，
他就觉得这是神就给他的应许，
他就觉得是神给他的应许，
所以他就靠着这个神的应许啊，就把九个孩子一个一个养大，
就靠着这个应许，他将九个小孩子一个一个养大。
他九个儿子当中，九个儿女当中，有一个成为被神所重用的布道家，
所以九个里面有一个就成为一个神重用的布道家。
所以这些应许呢，都是神给我们帮助我们的，
所以这些应许都是神给我们的帮助、
啊、我们基督徒、啊、都要学习好好去发掘去领受这许多的应许，
我们要好好的发掘领受这些应许。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
要用坚固不移的信心来与仇敌征战，
要用坚固不移的信心和仇敌来征战。
神带领以色列人去攻取耶利哥非常的奇妙，
神带领以色列人去攻取耶利哥是很奇妙的。
神说你们这些兵丁呢，就去围绕这个耶利哥城，
神说这些兵丁你们要围绕耶利哥城、
啊、当然祭司抬着油柜就走在前头，
祭司抬着约柜在前面站、
啊、那些众兵丁呢就跟着绕跟着绕，
丁丁呢就在后面跟着围着环绕，
每一天绕一次，
每一日环绕一次，
到了第七天呢就绕七次，
第七日就环绕七次，
那第七次绕完了七次之后呢，
第七次当你环绕完第七次，
百姓大声呼喊，
然后呢百姓就大声呼喊，
然后这个耶利哥城墙就垮下来了，
耶利哥城墙就冧了。
你看奇吗？不奇妙啊？
你说奇不奇呢？
不是用刀枪去争去抢得过来的，
不是用刀枪去争夺过来，
就是围绕围绕围绕，哎，围绕到一天就倒塌了，
就围绕围绕有一日就倒塌了。
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直围绕，就叫坚固不移的信心。
那个围绕就是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
你头一天围绕一次，
头一天围绕一次，
一块砖头都没掉下来，
一块砖都没跌下来。
第二天又围绕一次，
第二天又围绕一次，
还是闻风未动，
也都是闻风未动。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了，一点影响都没有的。
然后三四五六，每一天都是一点没影响。
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
有时我们真是啊，为着某些事祷告祷告祷告了一个月，祷告了两个月，祷告了一年，还是没多少影，没好像没多少动静。
好像我们有时祷告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好像没什么动静。
哎呀，算了吧，
有时候算了，
我想祷告也没有用，
好像祷告都没用，
我们就放弃了，
我们就放弃了。
这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啊，
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他是一个寡妇啊，
他有个寡妇，
他有个对头，
他有个对头
啊，这个对头啊，这个叫寡妇就痛苦难受，受不了了，
令到他非常的受不得苦了。
那么他就去求告那个官了、啊，那个盗贼官了、啊，要这个官给他伸冤，
就请个官同他伸冤、
那个官呢、啊，根本就不理他，
这个官不理他啊。
寡妇祷告了几次啊，向他求告了几次，他也不理他。
这个寡妇向他求告过几次，他都不理他。
但是那个寡妇啊，就讲：好，你不理我，就我还是要向你求告。
就算你不理我，这个寡妇，我都要向你求告。
所以他天天就到这个官来求告他。
所以他每日去到官个面前去求告他。
天天就麻烦这个官，天天就麻烦这个官。
每一日都是麻烦他。
最后啊，这个做官的他说：哎呀，都是这个寡妇、啊、把我烦死了，干脆嘛，早一点给他伸冤算了。
所以最后他烦得滞了，就好了，我帮你去伸冤。
主耶稣说，你们祷告啊就要这样，要恒心而不动摇。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也都恒心不动摇。
我听见一个年长弟兄讲到他父亲的故事。
我听到一个年长的弟兄讲到他爸爸的故事。
那个时候他在上海居住，
那时候他还是住在上海。
那么他全家的第一个信主，
他是全家第一个信主。
他父亲知道他信耶稣了之后呢，就非常的反对。
他爸爸知道他信主之后非常反对，
常常骂他，
时时都骂他，
甚至这个很厉害的责备了，
而且很犀利的责备他。
那么他这个儿子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弟兄呢，那时还是大概还是中学生吧，
那时这个弟兄大概是中学生呢，
他就天天把一张复印单张啊，就摆在他父亲书房的桌子上。
他就将个每一日啊，将个复印单张摆在他爸爸的桌上面。
今天把一个复印单张摆在爸爸的桌子上。
今日将个复印单张摆在他爸爸桌上。
不晓得他的父亲到底看了没？
就不知道他爸爸有没睇。
就不管他。第二天又摆一张。
他就不理他，第二天又摆一张，
第三天又摆一张，
第三天又摆一张，
每一天都摆一张，
每一天都摆一张。
开始的时候呢，父亲也是丝毫一点都没有改变，
初初的时候他爸爸都是一点都没改变，
一直等到他父亲在快要去世之前，
一直等到他爸爸就来去世，
他终于心软下来，接受耶稣做救主。
他终于个心软下来，接受耶稣基督。
经过了不少年日了，
中间是过了不少的年日，
所以这个就要坚固不移的信心、啊、来围绕这个难处，
所以就要用坚固不移的信心来环绕。
你这个问题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法解决，我解决不了了，我几乎都灰心了。
就算这个问题几难解决，我就来灰心了。
不要灰心，
什么叫灰心？
还要继续围绕，
还要继续环绕，
继续用信心坚固不移的信心来围绕，
仍然用坚固的信心来到环绕。
最后你看见神要来做工。
最后你要看到神要做工。
啊，第三点更奇妙了。
第三点更加的奇妙。
要做基督得胜的见证。
要做基督得胜的见证。
啊，这就是那些祭司吹羊角。
就是祭司来到吹羊角。
这个方法很奇妙啊。
这个方法也都很奇妙。
他不用刀不用枪的。
不用刀不用枪。
他是那个祭司啊，七个祭司啊，要拿起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头。
就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面前。
啊，那么到第七的那个祭司吹羊角呢，
到祭司吹羊角了。
啊，他们围绕的时候啊，祭司就吹角。
围绕的时候祭司又吹角。
那到第七的祭司叫声要拖长。
然后到第七次角声要拖长。
就算是吹羊角叫声拖长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一呼喊，耶利哥城墙垮下了。
当吹角拖长的时候，那些以色列民呼喊，个墙就冧了。
什么叫做吹羊角啊？
咩叫做吹羊角呢？
奥秘就在这里啊！
个奥秘就喺度。
这个羊就代表神的羔羊，
羊呢就是神的羔羊。
你们都知道吗？主耶稣使徒约翰说：“看呐、啊，神的羔羊。”
使徒约翰话：“看呐、啊，神的羔羊。”
这个角呢就代表能力，
角呢就代表能力。
哦，因为那个动物的角啊，是它是这个地。防御仇敌的一个力量，
动物的角是用来防御动物的力量。
所以羊角呢，就是说出羔羊得胜的能力，
就是讲到是羔羊得胜的能力。
这里很奇妙了，
这个是很奇妙的
啊！你不要吹狮子老虎的角，
你不要吹狮子老虎的角，
你也不要吹别的角，
亦都不是别的角，
要吹狼角啊就不好了啊！
狼的脚角就不好了。
Yeah.吹狼角就等于替狼做见证，
你吹狼角即是说替狼来做见证，
吹狼角就等于替狼说话，
你吹狼角即是说替狼来做讲话。
我们基督徒软弱的时候就常常吹狼角，
我们基督徒软弱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吹这个狼角了。
哎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就哎呀我死了我死
了。对呀、啊、你要死了就是吹狼角，你知道吧？
你咁样讲嘅时候就系吹狼角。
哎，我没办法跟神走了，
我冇办法再跟随主啦。
像我这样软的人，我一定不会被主使用。
咁软弱嘅人一定唔俾主使用。
这个也是听撒旦说话。
呢、这个亦都系听撒旦嘅说话。
什么在教会里面一碰见难处，
我哋喺教会里边碰到难处。
哎呀，这个教会要完了完了完了。
有就话，哎，这个教会完啦。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这个话呀！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
这个都是吹狼角，都是替撒旦魔鬼说话啦。
你都系咁样吹狼角，听魔鬼撒旦话。
你要吹的是羊角，
你要吹嘅系羊角，
要见证羔羊的得胜，
要见证羔羊嘅得胜，
要见证主耶稣基督得胜，
要见证耶稣基督嘅得胜。
当五旬节的时候，
当五旬节嘅时候，
立得起来。
彼得来到
你见证你们被杀这位羔羊耶稣基督，
就见证你们这个是被杀的耶稣基督，
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你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死，
他已经神被神用右手高举起来，
他已经被神的右手高举起来，
被神立为主为基督了，
立为主立为基督，
所以你们今天看见圣灵从天上降临下来，
所以你见到圣灵从天上面降
临，所以你们都要悔改得救，
使你哋都要悔改得救。
这个彼得一吹羊角，一做基督的见证啊！
当彼得一吹羊角，系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以色列三千人就得救了。
咁啊，三千人就得救。
啊，这个吹羊角啊，慢慢的我就领会，那真是很奇妙的一个得胜的秘诀。
吹羊角，我慢慢领会都系一个得胜的秘诀。
你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
因为耶稣基督一位神的羔羊，
他是温柔又谦和，
他是温柔谦和、
啊、他受害 不说威吓的话，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啊、别人逼迫他难为他，
别人逼迫他难为他，
他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
好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
他被骂不还口，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那一天犹大带了一队兵丁要来捉拿耶稣，
当犹大带着兵丁来捉拿耶稣，
主耶稣问他们：你们找谁啊？
耶稣就问：你哋揾边个咧？
这帮兵丁说：我们找拿撒勒耶稣。
我哋兵丁话：我哋揾拿撒勒人耶稣。
主耶稣：我就是。
耶稣话：我就是。
主耶稣一说我就是啊，这帮兵丁通通的退后倒在地上。
当耶稣咁讲嘅时候，兵丁都退后倒喺地下。
你想主耶稣威力都强啊！
你见到耶稣基督几大嘅威力？
但是呢，不停在这里。
但仲唔停喺嗰度？
这帮兵丁啊，第二次来找耶稣嘅时候，
当兵丁第二次嚟揾耶稣嘅时候，
耶稣问他们，
耶稣又问：
你们找谁？
你揾边个？
找拿撒勒耶稣。
揾拿撒勒人耶稣。
这下呀，主耶稣把所有的那个能力权柄啊，都收敛起来了。
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将所有的能力权柄都收敛起来。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我就是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就是。
所以主耶稣束手就被他们捆绑，带到大祭司院中，带到比拉多巡抚的跟前。
主耶稣就束手被擒，去带到大祭司比拉多那里。
你想啊，主耶稣这位神的儿子，如果他要动一动手指头，
你知道神耶稣基督，他只要动一动他的手指头，
其实连小手指头都不用动的。
其实他连尾指都不用动，
只要主耶稣说一句话，
只要他讲一句的说话，
有多少兵丁来，主耶稣都没，谁能够打得住主耶稣？
只要几多的兵丁来，谁都不能够捉到主耶稣。
主耶稣这个时候呢，就是温柔如羔羊。
那时候主耶稣好像温柔如羔羊，
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
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
并且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而且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有人就讥笑耶稣，
有人讥笑耶稣：
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
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由十字架上面跳
下来，那我们大家就都相信你了。
那大家都会相信你了。
假如是我的话，
假如是我的话，
或者是你的话，你会怎样？
或者是你会怎样呢？
假如是我的话呢，那我就跳下来给你看一看。
如果是我呢，我现在跳下来给你看。
你以为我不能啊？
你以为我不行吗？
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很肤浅。
所以我这个人其实很肤浅，
藏不住东西的，
藏不到东西，
只要自己以为有一点点的爱心啊，就很想把自己的爱心显出来，
以为自己有一点点爱心就好想来到显出来
啊，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很想把我们的智慧显在人的跟前。
如果有智慧，又好想将啲智慧显在人的面
前。只要我有一点点的力量，我就要用这一点的力量来折服你们。
只要我有一点点力量，我就想用呢啲力量来折服你们。
所以难怪我们今天人和人之间这个难处就那么多。
所以难怪我哋人同人之间咁多嘅难处。
就是我这个人太藏不住啊，总想把我自己的东西显出来呢。结果闹得天翻地覆，
就是我藏不住一点点的东西，结果就闹到天翻地覆。
家庭不和，
家庭里面会家庭不和，
教会不和，
教会里面也不和，
亲友中间不和，
亲友之中也
难处一大堆，
难处一大堆。
因为我们这个人好喜欢显扬自己，
因为我们太过喜欢来到显扬自己。
主耶稣就是羔羊默默无声，
但主耶稣就是羔羊默默无声，
他把他所有的权柄能力都收藏起来，
他将他的权柄能力都收藏起来。
这就是羔羊啊，
这个就是羔羊，
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啊，
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所以哥林多后书那里就圣经说，他因软弱就被钉十字架呀。
好像哥林多后书讲到，他因为软弱就被钉十字架，
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
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
这个羔羊的软弱啊，却是他能够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这一种羔羊的软弱能够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假使羔羊不软弱，不被别人借刀去钉十字架，
假如羔羊不是软弱被钉在十字架，
那今天啊，你我这人的罪啊，就永远没办法解决。
所以咁嘅话咧，今日你我嘅罪都永远冇办法。
这个撒旦魔鬼就永远猖狂到底了。
撒旦魔鬼就永远猖狂到底。
就是因为主耶稣甘心成为软弱。
就是主耶稣基督甘心成为软弱。
甘心就被人家绑走。
甘心愿意被人绑走。
甘心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
甘心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
甘心不跳下来。
甘心唔跳落嚟。
这个羔羊真的太软弱了。
这个羔羊真的太软弱了，
就是因为羔羊的软弱呢，就败坏了当时间的魔鬼了，
就因为羔羊的软弱，他先败坏了，
并且把阴符跟死亡的权势统统的撤回了，
然后将阴符掌死权的能力都拆毁，
这个叫做羔羊的得胜的能力，
这个就是羔羊得胜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上碰见难处啊，
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碰到难处，
用血气的膀臂来表达自己，我能
用血的膀臂来表达我们自己，
你只有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你只有将事情搞到一团糟，
只有借着学习实际的功课，那羔羊的能力了，才能够折服仇敌，
只有学习十字架的功课，你才能够用羔羊的能力折服仇敌。
这个彼得呢，也就是开始就不大服气，
开始的时候彼得也都不是几服气，
看见犹大带来这把兵丁啊，要来捉拿耶稣，
见到犹大带着兵丁来捉拿耶稣，
这个还得了啊，
这样还得的，
所以他见义勇为啊，
他见义勇为，
他拔出一把刀来，
他就拿起把刀
啊，一下就砍过去，
就砍过去，
没把那个人砍死，砍掉人家一个耳朵，
没将他砍死，就削了只耳朵。
主耶稣怎么说？
主耶稣点话？
彼得，彼得，
彼得，彼得，
收刀入鞘吧，
收刀入鞘吧，
因为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因为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你难道我们有能力去差遣什么天使来保护我吗？
你不知道难道我可以差遣天使来保护我们吗？
所以啊，主耶稣说你这个血气的兵器啊，只有更糟糕，
所以说你这个血气的兵器只能够糟糕的。
所以当我们人和人之间发生难处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人和人中间发生难处，
家庭里教会都一样，
家庭里面教会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动用血气的膀臂，
如果我们动用血气的膀臂，
一定会把家庭会把教会弄得一团糟，
一定会将家庭教会弄到一团糟。
当你我真是肯学习功课，
你我当肯学这个功课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
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
羔羊的生命今天在我的里边，
羔羊的生命今天在我里边，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求你把羔羊的爱充满在我的里头，
求你将羔羊的爱充满在我里边，
让我能够跟随你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让我能够跟随你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当你不动用血气的兵器而伏在羔羊的生命，接受羔羊的生命的时候，
当你不动用血气伏在羔羊的生命里面，
你看见
你会看到，
你就要打那美好的胜仗，
你就要打那美好的胜仗。
你看看摩西啊，
你看摩西，
摩西这个人啊，当然不完全，
当然摩西这个人也都不完全，
他也有一些瑕疵，
他都有一些瑕疵，
所以他有一天呢，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为妻，
所以有一天他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
这下可糟糕，
这一下就麻烦了，
他的哥哥他的姐姐好多人都毁谤摩西，
他的哥哥姐姐都毁谤摩西，
这个摩西啊，你看他这个神的仆人呢，还去娶一个外邦女子为妻子，你看
摩西是神的仆人，就要娶一个外邦的女子为妻，
所以亚伦摩西啊，那个亚伦跟米利安啊，都毁谤摩西。
所以亚伦同米利安都毁谤摩西。
摩西在这个时候怎么办？
摩西咁点办呢？
摩西听到这些毁谤的声音。
摩西听到呢啲毁谤嘅声音，
他俯伏在神跟前。
佢就俯伏喺神嘅面前，
一句话都不为自己争辩。
一句话都不为自己争辩，
是当他像羔羊一样默默无声的时候，
当他好像羔羊一样默默无声的
时候，神就来替他说话了，
神就替他来到讲话，
圣经里面说啊，神说的，摩西为人啊，向来很温柔，
神讲到摩西的为人向来很温柔，
所以结果神一出来做事呢，这个毁谤他的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了，
所以当他出来为神做事的时候，毁谤他的米利安立刻长了大麻风。
你如果自己的血气出来的话呀，那定是搞得一团糟，
所以你血气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搞到乱糟糟。
现在摩西呢就活在羔羊的生命里面，
所以现在摩西活在羔羊的生命里
面，把羔羊的性情从他身上显出来了，
将羔羊的生命在他身上显出来，
结果羔羊的能力也显在他身上，
结果他的能力也都显在他身上，
他自己不做事，
他自己不做事，
神就来做事，
神就做了。
你再看看大卫，
你再看看大卫，
大卫被扫罗多次多方的所逼迫，
大卫被 扫罗多次多方嚟嘅逼迫。
你想大卫有没有一次起来反抗扫罗啊？
你睇大卫有冇嚟到反抗扫罗咧？
假设今日我们的话呢，你扫罗算了吧。
今日譬如系我哋扫罗算啦，
神早就把你废弃，让你不能再做以色列王啦。
神老早将你废咗，唔再做王啦。
你知道吧？神已经借着先知嚟告我做王代替你啦。
神已经藉住先知告我嚟到代替你。
你快快从你宝座上下来吧。
你快快喺宝座上面落嚟。
你喊那么威风干什么？
你仲有咁威风做咩呢？
大卫一句话都没说。
但大卫一句话都冇讲。
他只要逃啊逃啊逃。
他只是一路咁逃。
扫罗追赶他。
扫罗去追赶他。
他不抵挡。
他不抵挡。
神甚至把扫罗交在他手下，有机会去杀死扫罗。
神甚至将他摆在大卫的手下，他可以杀他。
大卫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岂可在他身上动一点点手呢？
因为大卫知道他是神的受膏者，我怎可以动他一点毫毛？
那我们觉得这个大卫太软弱了。
所以我们会说，哎，大卫太软弱了。
你一个刚强起来，可以一下子把仇敌对付掉，你立刻可以做登上以色列王的王位了。
我们只要刚强一对付他，我们就可以登基作王了。
你怎么表现得那么软弱呢？
你表现得这么软弱。
有一个弟兄说啊，
有一个弟兄说，
那好多年之前的事情了，
已经 好多年了。
因为他的孩子在学校里边呢，
他的儿子在学校里边，
我们中国人的孩子啊，常常受白人的欺负。
我哋细中国人嘅细路仔时时都受白人嘅欺负。
我叫我的孩子呢，不要被他们欺负。
佢就话我唔要我细路受人嘅欺负。
你一定要用坚固的拳头来抵挡他们。
你要用坚固的拳头去对付
他。你如果被他们欺负一次，他欺负你第二次。
你俾佢欺负一次，佢就会继续欺负你第二次。
啊，我们跟他讲到关于就是在主面前学习功课的事情了。
我就同佢讲到，我哋喺主前面学嘅功课。
基督徒如果样样都是这样子，太软弱了。
如果我们基督徒好像这样说，样样都是觉得太软弱了。
但是呢，真正羔羊的软弱啊，却是神的大能展现出来的一个地方。
但真正的羔羊的软弱，就是神的大能显露出来的时候。
所以神的无限荣耀和能力就展现在羔羊的脚上。
所以神无穷的荣耀和能力就显在神的软弱。
所以慢慢的，我在主面前受主的带领，受主的教导。
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受主的带领和教导。
就觉得这就是今天我应该学习所走的道路。
所以就应该我今天在主面前所
学的功课。我就学会了一点，就不敢用自己血气的兵器。
我就学不敢用自己血气的兵器。
那是要活出羔羊的生命。
就是要活出羔羊的生命，
行走羔羊的道路，
就行走羔羊的道路。
就当你我真是肯把自己的脚步摆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
当我们肯将我们脚步摆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
你就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
你就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
仇敌在你面前就站立不住，
仇敌在你面前就站立不住，
撒旦的国度就整个在你面前被垮下了，
撒旦的国度就整个在你面前跨下来了。
这就是以色列攻打耶利哥的所用的得胜的秘诀。
这个就是攻打耶利哥所用的秘诀了。
我真是盼望我们和弟兄姊妹大家一同来学习这个功课。
我都是希望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这个功课。
我还要加上第三件事情。
还有加上第三件事情。
那就是从失败当中来求取教训。
就在失败当中来到学取教训。
第六章他们攻打耶利哥，打了一个美好的胜仗。
第六章他们讲攻打耶利哥，打了一个美好的胜
仗。那么第七章再往前奔跑的时候呢，来到这个爱城了。
第七章往前奔跑来到一个爱城。
这个爱城呢，比起耶利哥呢小得太多了。
爱城相对耶利哥是非常小的城。
耶利哥这么个大城，本来我们以为很难攻下来了。
耶利哥大城，我们以为很难攻下来。
结果神奇妙的带领了，耶利哥都攻下来了。
结果神这个大能，耶利哥就攻下来了。
爱城那么小小的一个城市啊。
爱城一个这么小的城。
里面住的人也不多。
里面的人也都不多。
也不这么强壮。
也都不是这么强壮。
所以他们去窥探一下呀。
所以他们去窥探一下。
也不需要太多的人。
不需要带太多的人，
两三千人就可以了，
二三千就够了。
两千人我们一定是足足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二三千人足足就能够足够了。
就他们带了三千人去，
结果他们带了三千人，
结果呢，
结果呢，
他们败了，
他们打败
耶利哥大城，他们打了胜仗，
耶利哥大城他们打了胜仗，
到了爱城这么个小的小城啊，他们居然失败了。哎呀，这一生他们都心都消化掉了。
爱城这么小的，他们结果失败，他们心都消化
了。哎呀，他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在仇敌跟前败下来了。你看
他们怎么办呢？我们败下来的，
这个是我们也经常失败的啊。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经常失败的。
我们呢，就常常的有了得胜的经历之后啊，就会大意失荆州。
我们很多时得胜之后就 很容易大意失荆州。
哎，就是你以为这件事情太简单了，毫无问题的。
有时以为哎，这件事很简单，没问题。
哎，结果呢，我们就在小事情上就失败了。
结果我们在小事情上面就失败。
这次失败给我们有几个教训。
这次的失败给我们有几个教训。
第一呢，我们不能够夸我们自己的老经验。
第一，我们不能够夸我们的老经验。
不要以为我曾经把耶利哥城都打下来。
不要说我曾经将耶利哥城打下来。
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成功呢？
那还有什么事不能够不成功呢？
你要知道啊，我们基督徒很多失败就夸老经验。
我们很多时失败就是夸那些老经验。
我碰见好些弟兄啊，就是常常夸自己从前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很多基督徒就是成夸以前我怎样怎样。
啊，有一个弟兄，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怎样爱主。
有一个老弟兄讲到，我从前年轻的时候怎样的爱主。
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早晨五点钟不到就起来收成根。
我们同弟兄们啊，五点钟就起来神更。
那个时候我们都爱主。
那时候我们都爱主。
我听听啊，那你今天如何呢？
我听见就你今天又怎么呢？
很多人都夸从前勇。
很多
从前勇敢。
都夸以前怎样怎样。
有一个老姊妹啊夸口啊。
有个老姊妹来都夸口。
他说你知道吧。
他说你知啊。
我从前在上海的时候啊。
从前我在上海，
这汪佩珍姊妹就是我就跟她是很好的。
汪佩珍姊妹，我同她好好，
我跟她很熟的朋友啊，
好熟的朋友。
她还没有看见异象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呀。
她仲未见到个主的时候，我已经见到了。
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年轻，
嗰时我仲系比较年轻。
我们真一听见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所以我对她非常的佩服。
哦，这个老姊妹，他不但见过汪培珍姊妹，见过尼多斯弟兄，并且他比汪培珍姊妹还要先看见所灵的异象。
他比汪培珍姊妹尼托兄弟兄见过，他而且比汪姊妹更早的见到属灵的功课。
接下去我有一句话就不好意思问了。
咁啊，接落去我就唔好问，唔好意思问一句嘅说话。
那你今天你的属灵光景怎么样啊？
咁你今日嘅属灵光景又点呢？
我们常常夸我们的老经验。
我哋时时夸我哋嘅老经验。
基督徒如果常常夸自己老经验，你就种下失败的种子了。
如果你成日夸老经验，你就种下失败的种子。
这是第一点啊。
因为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你不能给撒旦留下一点点的地步。
你不能够给撒旦留下一点点的地步。
那次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爱城失败呢？
那次以色列人怎么会爱城那里失败呢？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前面刚刚打了胜仗，以为是没问题。
第一是因为他们以为打了胜仗以后都没问题了。
另外呢，因为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
另外他们犯了一个非常的大错。
就犹大支派中有一个人叫做亚干。
就是犹太支派中有一个人叫亚干。
他取了那个当灭的物，就是取了耶利哥城里面的东西。
他取了当灭之物，就是耶利哥城里面的。
本来神说呢，耶利哥城，耶利哥是个受咒诅的世界，
因为耶利哥城是一个咒诅的世界，
那里面什么东西你都不能拿了，
在里面你什么都不可以拿。
这个亚干啊，看耶利哥城里面啊，当耶利哥把他们攻垮的时候啊，
当他们攻垮耶利哥的时候，
他就看见耶利哥啊，那个城里面他就拿了一些银子，
在耶利哥城他就拿了一些银子，
他又拿了一条金子，五十色克的重的金子，
拿了一条五十四克勒的金链，
还看见一件非常美好的示拿衣服，
见到一件非常美好的示拿衣服。
你知道这个示拿啊，就是巴比伦。
你知道示拿就是巴比伦，
这个示拿衣服啊，就是那个巴比伦的东西，巴比伦的那些衣服。
示拿衣服就是巴比伦的东西和衣服。
你想想，神是把亚伯拉罕从巴比伦的乌尔啊就带出来的。
你知道神将亚伯拉罕从巴比伦的吾尔带出来，
要叫他们分别为圣，归给神。
要将他分别为圣，归给神。
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被从巴比伦带出来，却现在又把巴比伦东西带进来了。
所以他们将巴比伦离开了，现在却将巴比伦的东西又带进来。
是神的心中啊，充满了怒恨了。
所以神的心里面 充满了怒恨，
因为神是一位忌邪的神，
因为神是一位忌邪的神。
我把你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我将你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结果今天你们把世界带到你们的心中了，
结果你将世界带入你们的心里面。
教会是应该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
叫你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分别为圣。
今天教会里面呢，充满了属世的东西，
结果教会里面充满了属世的东西。
你怎么会在仇敌面前不打败仗？
你怎样能够在仇敌里面不打败仗
呢？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我们如果不小心，真是把世界那个邪恶的东西带进来的话，
如果我们不小心将世界邪恶的东西带进来，
你就给撒旦留了地步了。
你就给撒旦留了地步。
你给撒旦开了一个门户了。
你就让撒旦开了个门户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和世界连接在一起。
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和世界连接在一起。
不要去效法世界。
不要效法世界。
就像那个雅各一个女儿啊，那个叫底拿的。
好像雅各女儿底拿。
这个底拿呀，到了世界那个地方，她要去看看世界人是怎么，世界的女孩子是怎么过生活的。
她要去看看世界的女孩子怎么过生活。
这个你们知道那个故事吗？
你总记得那个故事。
这个底拿就是想去看看示拿的女子们的生活，
他就要去看看示拿女子的生活，
那就是效法世界，
就是去效法世界。
结果这个底拿就被世界人玷污了，
结果底拿就被世界人玷污了，
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啊，
带来了莫大的伤害。
你知道吧，我们若是这个心就倾向世界，去效法世界，
如果我们心倾向世界，效法世界，
那就是把我们自己玷污了，
就是将我们自己玷污了。
所以爱情的失败，就是亚干有了这样的一种光景。
所以爱情的失败，就亚干有了这种的情况。
那么当约书亚他们在神面前蒙了光照之后，
所以当约书亚在神的面前蒙了光照，
那怎么来解决这个办法？
怎么来
解决这个问题呢？
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看见了约书亚后来从失败当中转败为胜，
他就由失败之中来到转败为胜，
就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学了美好的功课，
就是因为他学了美好的功课。
所以基督徒也不要怕失败，
所以基督徒也都不要怕
失
败。失
败是我们经常会有的，
失败我们是经常会有。
摩西有过失败，大卫有过失败，
摩西大卫都有经过失败，
彼得有过失败，连保罗也有过失败，
彼得和保罗都有经过失败。
所以基督徒不失败也是很难，
基督徒不失败也都是很难。
但是呢，你如果能够在失败当中学取教训，
但从失败中你学习教训，
结果我们就在转败为胜，
结果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
能够把仇敌踩在脚底下，
就可以将仇敌踏在脚下。
那么约书亚怎么样转败为胜呢？
约书亚怎样转败为胜呢？
他在这学了几个美好的功课，
他学了几个美好的功课。
第一点，
第一，
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
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
寻求神的光照，
寻求神的光照。
因为约书亚撕裂衣服，
他撕裂衣服，
把灰撒在头上，
将灰撒在头上。
我想简单一点讲就可以了。
简单讲一下，
这个就是在神面前蒙光照悔改，
在神面前蒙光照悔改，
一个悔改的心，
一个悔改的心，
一个蒙光照的心，
一个蒙光照的
心。第二点呢？
第二呢？
在复活的清晨来对付这件事情。
在复活的清晨对付这件事，
当约书亚来对付那个亚干的时候，
当约书亚来对付亚干的时候，
他是在清晨起来对付的，
是清晨起来去对付。
这个第七章十四节就到了早晨，你们按着支派进前来，
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近前来。
第十六节又说，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
十六节又话，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
这个清早这两个字就非常的宝贵。
清早两个字是非常宝贵。
这个清早就代表这个复活的生命的里面。
清早就代表一个复活生命的里面，
代表一种复活新鲜的光景，
复活的新鲜的光景。
所以我们对付事情啊，
所以我们对付事情
一定要灵里边清醒的时候，
是应该在灵里边清醒的时候。
你假设灵里边暮气沉沉，
如果你灵里边暮气沉沉，
灵里面的光景昏暗啊，
灵里面的光景是昏暗，
你一定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糕。
你一定将事情弄到越来越差。
你比方说，我们无论是家庭夫妻争吵，
譬如在家庭里面夫妻的争吵，
或者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难处里面摩擦，
或者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摩擦，
如果你灵力不够清醒啊，
如果你灵里面不够清醒，
灵力的光景黑暗啊，
里面黑暗，
你一定解决不了问题，
你一定解决不到问题，
反而带来更大的难处，
反而带来更大的难处。
所以一定要灵里面清新，
所以里面一定要清
新。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
主耶稣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了，
约翰福音第八章
那一天晚上，主耶稣晚上住宿在橄榄山上，
主耶稣就住宿在橄榄山。
第二天的清早来到圣殿中，
第二天的清早过来到圣殿，
就法利赛人和文士带了一个犯罪的女人到他跟前。
法利赛人和文士带了犯罪的女人。
主耶稣因为耶稣在橄榄山上，就清早来到圣殿中，
因为他耶稣在橄榄山那里清早来到圣殿，
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所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把这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得哑口无言，一个一个都退走了，
使文士同埋法利赛人都哑口无言咁退咗，
把这个犯罪的女人呢，从罪恶里边就释放出来了。
使呢个犯罪女人从罪恶里边释放
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解决问题，一定要在复活的清晨。
所以我哋要解决问题，一定要喺复活嘅清晨。
灵里面清新的光景，
灵里边有清新嘅光景。
第三点呢？
第三点，
叫一个柔软的灵，
有一个柔软嘅灵。
因为约书亚后来就把亚干叫来。
所以约书亚就将亚干叫来。
你看约书亚对亚干所说的话呀，那真是一个非常柔软的灵啊。
他同亚干讲的说话是非常柔软的灵。
约书亚对亚干怎么说的？
他点同亚干讲呢？
他说：“我儿啊，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他说：“我儿啊，我劝你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
在他面前认罪。
在他面前来到认罪，
约书亚讲话，我儿啦，
约书亚讲到我儿啊，
你看他来挽回一个弟兄的时候，
他来到挽回一个弟兄的时候，
不像我们有的有的人，你这个撒旦魔鬼怎样，
有时我们语气很重，你这个撒旦魔鬼怎样，
叫别人听了之后啊，那真是受不了。
叫好多人都听受唔到呢啲嘅。
是虚作者，我们去挽，我们不是要去定弟兄或者定姊妹的罪。
我哋其实唔应该去定弟兄姊妹嘅罪。
主要是你去交通的时候啊，是要去挽回弟兄。
你去交通嘅时候系要挽回弟兄。
是要把这个弟兄，把这个失败的弟兄，把这个失败的姊妹挽回过来。
将失败嘅弟兄姊妹嚟到挽回过来。
是挽回一个弟兄，挽回一个姊妹啊，是需要一个柔软的灵，柔软的爱。
是需要一个柔软的灵，柔软的爱。
你缺少这个柔软的灵的话呀，你解决不了问题。
你缺少一个柔软的灵，是解决不到问题。
所以呢，这三点呢，就是约书亚在神面前学习的光景。
所以三点都是约书亚在神面前。
然后下面他们再去攻打爱城的时候，
当他去攻打
爱城，
爱城的时候，
他们就把爱城就攻下来了。
他们就将爱城攻下来。
以色列人又往前奔走了一步。
所以以色列人又向前奔走多一步。
这就是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秘诀。
所以就是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秘诀。
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个位置。
今天我就要交通到这里。
我们请 David 带我们祷告。
请 David 弟兄同我们祷告。